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我们讲这个题目，大家有些奇怪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讲一，就是我们说过完圣诞节，大约一个星期就到元旦了，一个新的一年到了。在此，首先我也愿神赐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平安。当我想到还有一个星期就到新年了，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传统的小年来。因为我这个人以前是学历史的，非常恋旧。因为中国在传统的新春佳节之前一个星期，是中国此时预备新年的一个重要节气，叫小年，大概也是在新年的一个星期左右，是腊月23到24。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美国生活，只是春节大幅度淡化，只是真正的节气应该就是圣诞节和春节。哎，我说跟中国这个关系还有一点相近。当我想起中国的小年的时候，哎，我就想到在过小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在预备，在中国的传统家庭，因为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都有大陆，都有那个传统中国人的生活背景。那我们过小年的时候，我们在那段时间我们是怎么来预备新年的呢？有没有点印象呢？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些长辈们啊，大扫除，还有呢，购年货，还有些哪些？压岁钱，压岁钱到新年了啊，特别像我们陈阿姨，我想是在福建那边是很传统那地方，哇，小年也很隆重的啊。我们小年最主要在做一个什么活动？给灶王爷，给灶王爷送行，这有什么讲究吗？陈建明能不能大声说，这有没有什么讲究？给灶王爷，祭灶，其实蛮重要，都是些我自的，都是年长的妇人们在那里把家厨房也打扫干净，预备各种各样的一些礼品给灶王爷。主要预备一些哪些礼品？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印象了啊？为什么这么做？陈阿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你们预备了哪些贡品？灶盘灶饼。我们家我知道，我母亲就要用那糯米糖啊，灶糖一定要有丰厚的糖，而且糖还要黏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饼，而且非常的隆重。知道这为什么吗？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比我更知道，我们长辈啊。可以大声点，我今天我们没有特别其他的话筒，就是在中国的小年，是中国预备新年美好的日子，新春佳节之际有很多的预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是乡下成长的啊，要粉刷打扫家庭，粉刷墙壁，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在家里预备贡品，供灶王爷，而且一定要供灶糖，这个灶糖要黏黏的甜甜的，让这个灶王爷到天地那里去，让他去给我们说好话。我记得我们在乡下很多那个甚至门帘，甚至在那个供灶王爷那个厨房那里贴个两个对联，叫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所以我们要供最好吃，把家里勤俭卫生，让他说我这个妇人，我们这个家人是很勤劳的，是有卫生有条理的，预备各种各样丰富的礼品，让灶王爷吃得欢喜快乐，吃得心里有甜蜜蜜的，嘴巴最好被黏住，让他到天上去少说一些不好的话，多为我们家言一些好事，然后呢带着祝福下来。这个灶王爷何许人也呢？ 可能我们很多也不知道，我在网上查查也很奇怪，时间关系也不讲。他就是灶王爷，有一个至少他有一个说法，就灶王爷就是老天爷，是中国传统，他也我经常说中国传统是有上帝信仰的。他说老天爷在每一个家庭就派一个灶王，一个灶王爷，我们说一个使者来看顾这个家庭，有一个册子记这个家庭今年做了哪些事情，好的不良的全部都记下来，年终带着这个册子到老天爷那里去汇报，把这一家的是非得失都报上去。腊月二十三上报，然后我们上天上也开大会，这个家庭这做了这些事怎么处理，然后大约年三十阴灶神爷下来，把玉帝对今年，此时我们说就老天爷对今年的判断，说来年给这个家是祝福为主还是惩罚为主，对这个家怎么处理，要带着下来。这是中国传统的很郑重的一种认知。我们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基督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此时我们读圣经啊，你要读前三个福音书也讲很奇怪，说每一个我们的基督徒背后都有个天使，万一我们让他跌倒了，他这个使者在天上也要控诉我们，不仅仅一家有个灶王爷，其实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个天使在自算，在记录我们每天的情况，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录像机什么，反正我们的情况在上帝那里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说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很大的档案单，到时候上帝审判的时候说给了一个判案，你说不公平，立马咔嚓就把这段你为什么判这个案子，你这个问题在哪些方面怎么奖励你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圣经此时也跟这个不完全一样，但是讲每一个人上帝都所见了，不仅仅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上帝都知道，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慎重自己的行为，在合适的时候要检查自己的行为，因为上帝在看着我们。当然我们圣经说上帝不仅仅看我们的行为，他更来看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说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活的主宰。所以在启示录记载我们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一般的非基督徒只有一个身，就是只有一个行为册记录他的行为方面，偏就是记录他一般。基督徒还有个生命册，他跟主的关系，两个册子。所以基督徒到那里去，从生命上已经被神所救赎，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有奖赏，也有些惩罚，也有些处罚。当然这些方面合理不合理呢，其实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先不讲信仰的角度，我以前是搞经济的，学管理的，在企业也待过若干年头。其实我们在管理学讲什么叫管理呢，管理就是说我们在既定的一个条件下，现有的情况背景下，我们所掌握的一些资源怎么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达成我们组织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其实也是一个个人，也是就是我们有一定的时间、经济能力、人际关系等等，那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有所规划、有所组织来完成，而且中间要我们要自己的一个导向。在我们为完成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近期的进行评估，评估我目标完成了多少，我现有的条件够不够用，我该怎么调整我的计划以更好的实现目标，甚至目标有所调整。这是真正做管理的，他既要有计划，要组织，要实施一个方案，同时要近期性的进行反馈检讨，调整计划。我们说一个企业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有一个管理规划，那一个家庭在一年之际也要有所 年终之岁尾之际，对一个家庭的生活进行一个盘算总结，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有信仰的因素，也是人生的很实际的层面，很实际的层面。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一句话，叫吃不愁穿不愁，不会算计一世穷。人要会筹算。当然我们说作为常人都知道筹算，作为企业也要有所规划，有所检讨。作为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信仰中，也是我们说，其实很多传统信仰，我们剥开它里面，我们假如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它很有偶像、很迷信的层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大的神恩典的智慧在中间。我们管它叫灶王爷那个事，它有跟我们信仰相合的某种层面，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说通过这一点，人要适当的注意自己的行为，近期的检讨。在我小的时候，觉得蛮奇怪的啊，为什么我们到年底要特别把家的打扫特别卫生，要摆特别的贡品来讨灶王爷欢心？为什么平时不能做得这么好呢？可能我们说人其实太忙了，人是太忙了，所以我们花一个专门的时间也值得。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在年终岁尾之际，我们也要不要把我们的信仰，今年一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我们的家庭生活，要不要从信仰的角度适当的整结总结一下，看看有哪些问题我们把它改进。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放下重担，求上帝更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新的境界。圣经里有没有这样记载呢？有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也要有年终的小年，也要有个一年之计，也有个大扫除，有没有呢？假如说我们说中国的传统，其实从腊月二十三，就是一般就是进入一年之际，家庭准备新春过年，除旧迎新，大概花了一两个星期来清理旧的，预备年货，预备过新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没有呢？我们读圣经中有没有读到相关经文呢？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读过相关的经文。其实这方面的安排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大量相关的安排。比如说我们说在旧约这方面安排其实蛮多的。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新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仅读新约，我们也读旧约。其实旧约里面的很多的传统现在被犹太人保存了，其实对我们的信徒的生活也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在这里我们就讲一点，就是犹太人过新年，我们上次讲逾越节讲到了，犹太人过新年是哪一天？是犹太历七月初一，大概中国中秋节前后，他七月一初一就是进入了新年的第一天，他的新年大概十天，中国的新年大概是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他是正农历的七月初一到初十，是犹太人的新年。新年的第一天叫吹角日。我们知道吹角日是什么意思？就战争吹那角，号角，呜呜呜呜，那个号角，那里很多地方都要吹角纪念，预表新的一年到来。吹角日是什么意思？很奇怪，犹太的新年是一个吹角日，是一个战争的旗号，是个咚咚咚。就像我们中国其实也有敲锣打鼓，很多也蛮奇怪的。当然我也没有时间比较中国信仰跟犹太教的传统。代表新的一年来到了，在这新的一年，吹角代表着战争，是一场战争，也是犹太人一个认罪。犹太人一般在七月初一，他这个吹角日是代表一个神的审判的时间到了，代表一种审判，就像我们的灶王爷到天上去报信一样，代表天玉皇大帝天祭要审判。其实犹太人新年也有这回事，他是在新年这一天，我们是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四，要审判。 在那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向上帝认罪，我们要为上帝的征战，战胜邪灵魔鬼。在新年的最后一天是初十，叫初十叫是什么日子？叫犹太历叫赎罪日，那天基本上都不吃，不动火不吃，禁食认罪悔改。也就是在犹太人的新年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求上帝赦免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引诱，世界的诱惑，是一个认罪悔改，跟中国那个腊月二十三有一点点相似，但不完全一样。我们说求老，我们说求，我们用些贡品来贿赂老天爷，贿赂这个造圣爷到上帝那边去报美言啊。犹太人是说承认自己的过犯，然后在七月十五日才进入逾越节欢庆的几日。七月十五日逾越节七天，那是在庆祝欢喜快乐，这是犹太人过新年的一个方面，先认罪悔改，然后欢喜快乐吃喝玩乐，而且吃喝过程中也数算神的恩典，这是犹太人的新年。都有一个除旧到布新大扫除，它有一个很比我们中国人那种形式上的一种大扫除，它有一个很深刻的生命的大扫除，与上在上帝的关系，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状况，求上帝帮助我们，以致纪念上帝在过去的一年，在我们信我们犹太人这个历程中上帝的帮助，然后过逾越节，从认罪到庆祝。犹太人还有一个很重大的节日，其实在圣经今天圣经也讲到了，叫逾越节。在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也是三大节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我们说在旧约的记载神帮助犹太人出了埃及被拯救，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民族在这个逾越节期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风俗，像如果你要看犹太人写的小说，看看他们的网站，它很有意思。在这个过这个那个逾越节时候呢，一般那个犹太人的妈妈会在家里把他的做发面的酵母会把家到处藏人放一些，鼓励他们家孩子是找酵母，叫寻找酵母。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哇，那小孩子哦翻箱倒柜到处找，告诉妈妈我这里找到了那里找到了，汇报，但是妈妈藏的是知道的。他有一个很深的传统，到现在仍然保存。这个酵母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经常做馒头啊，一个酵母就是很小的一点点，如果我们做上十个大馒头啊，把它揉碎了泡在水里，然后加上面团做成馒头，馒头本来做开始做的这么小，大概三四个小时就发的这么大，就是发酵粉。就是犹太人他有个传统，在过年之前，在逾这个不是过年，这是逾越节之前，你要把这个酵母找到，新的一年在这个过年七天不用酵母，而且按照那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当时神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个规定，你在这吃七天中不能使用酵母，把家里的酵母通通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酵从你们家中除去。所以以色列小孩子有一个叫除酵的一个游戏，而且在这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的奴隶，如果在这中间谁要吃这个酵母，就要被除灭，就要被灭掉杀了。很严重的是，在旧约没有记载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活动，但是我们感谢神，在新约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犹太人应该也是清楚的。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刚才读了啊，他这个酵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酵母它有一个很大的发酵功能，它这里酵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五章八节说，你们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教母，这个很小的小教母，它不是代表一个很物质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个，它代表以色列人的一种认知，一种看法。这个教母代表一种什么呢？恶毒，那英文来说就是一种恶意的，不代表这个是个恶邪恶的东西。我们不要用邪恶的东西，这个教母在犹太人简单的说就是代表一种罪恶。你不要过往生活在过往的罪恶中去，因为犹太人真是上帝的民族，圣经启示人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犯了罪，所以我们在过往的一年中很容易陷在一些各种各样，虽然有神的保守，我们努力来按照神的意思做，但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人仍然有种肉身的软弱，常常不由自主的做各种各样的错事，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传统，这是正确的。所以以色列人他每年都要清理一下自己，用一个教母做一个意思，我们要清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有没有不良的想法、不良的言语、不良的行为。所以他以色列在逾越节之前有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把家里、把我们个人、我们这个家庭过往一些不良的层面，我们要讨论，要把它揭露出来，我们要把它清理掉，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除教是非常严肃的事，特别我们刚才读了，我们没读，我们就看那一段出埃及记。如果这个家里没有除教，被砍头的，犯罪对以色列人这是不能容忍，因为我们是被神所赎买的民族，我们竟然得罪神，竟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很羞羞愧愧？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命，这是以色列人传统上理解。在我们新约讲的很简单，我们的基督徒在七节说，我们的基督徒自然都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买的。我们读，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好几个小组在读希伯来书，我们讲台上我们也讲了一点，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宝血就洒在我们身上，圣灵把他的恩典就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罪被上帝看为没有了，我们的心被上帝更新了，有个新的生命了。那我们现在罪，我们身上的罪担被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拿掉，我们有新的生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过新的生活，不要有过生活在过往的旧的罪的习惯之中呢？不能了，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有新的主人，新的上帝，我们有新的生命，那我们当然要有新的行为，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可是我们的基督徒在回想我们的生命之中呢，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自然是新人，我们就审查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不好的啊。格林多书前书，保罗在这里就专门讨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现里面的生活很混乱。在格林多前书五章就讲到有一个儿子跟巨某有同居关系，说你们自然被神赎买，你们是圣灵的殿，新的生命，你们怎么还有这样恶行，世人都没有，你们还有。所以保罗在这里大说了一段话，中间我就取了五章六到八节，你们是新人，你们过新的生活，就像犹太人一样，每年要定期的除教，你们教会有这样恶毒的人，要把他除掉，把他赶出教会，当然那时候不是除灭他，不是杀了他，把他赶出教会，要处理，这种人一定要处理。所以我们说，在犹太，不仅在犹太，在中国的传统，不仅在犹太教里，在基督的教导中，在新约圣经，保罗也提到，我们的基督徒也要适当的，可以说定期的审查我们的行为，好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不合我们身份 不合我们生命的不好的旧的行为习惯，求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在祷告，甚至我们在聚会，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说神啊，先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每天基督徒按说在每天的祷告生活中都要认罪悔改。此时我们每个月领圣餐的意思，我们教会进来要加强这方面教导。在领圣餐之前，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为天天有不一样的转变。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信徒要学习常常的认罪悔改，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才能真正看到我们是不配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承认耶稣基督不仅仅在帮助我们美好的方面是我们的主人，在除去我们旧行为旧习惯中仍然是我们的主人。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也要学习基督来到世界成为卑微的人，认同我们。他不仅仅是为了除灭我们过去旧的生命，赦免我们的过犯，而且在我们信主以后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每天到上帝面前来认自己的罪，求圣灵帮助我们过不一样的新人的生命。那在一年岁尾之际，我也呼吁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福音朋友，按照传统都有，我们一来审查我们在过往的一年中哪些方面有好，专门有一段时间专门来看看我们有哪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圣经确实记载了很多说我们有些行为不当的层面啊，但是我们圣经读得少，缺乏教导。那圣经怎么看待我们哪些不良行为呢？此时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在9-11节提到我们信徒的很多不良行为，他这里提到10个方面，有淫乱，有拜偶像，有奸淫，做男童，青蓝色的，还有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的。说如果我们活在这种过犯之中，当然不是说偶尔，就是我们经常这么活，其实这里说脸面说了啊，10章10节说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9节也在提了，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一个人持续活在一个旧的习惯中，他不能进入神的家，他本来也没有进入神的家。所以在此我们要了解一下，当然这只是一个代表，我们这简单说一下这种失重行为。前五种是什么方面呢？淫乱、男女勾合、奸淫，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卵童就是有些贪恋小孩子，在现在也还蛮多的，其实在古代就有青蓝色、同性恋，这4个主要就讲性关系方面的混乱。在这个前五还有个拜偶像，是我们与神灵关系的错乱。在圣经嘛，第一条嘛，先不讲你杀人放火，先讲我们自己怎么虐待自己，特别性关系的混乱。圣经特别强调性关系的混乱，性代表我们与一方跟另一方的立约，我们叫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经常说要讲要做好人好事，其实我们圣经体现说你做当做的本分，你是男人就像个男人，我们很多在这个基本的功夫做不到。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在6章说了，我们基督徒自然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圣体都管不好，放纵肉体的情欲，你说这种人有生命吗？他在这里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把这个淫乱的事跟拜偶像放在一起，知道吗？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些小故事。 我去年回中国宣教，到天津见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办了一些福音电台，做一些苏宁的顾问。我见到一个老弟兄，比我年龄年长几岁的弟兄啊，他在那里做了很多中国基督徒的顾问。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般是佛教出身拜偶像的出身，常常有淫乱的行为，假夫妻离婚。所以一个苏宁的混乱，一般两性关系容易混乱。这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很淫乱的地方国家是哪一个吗？泰国。泰国那个满街都是偶像拜拜，所以苏宁的淫乱常常跟人间的淫乱都相联系。同时反过来说，人间有淫乱的关系，常常也不由自主的偏离正道，信邪拜偶像去。圣经中有个很有名的国王是谁呀？因为他生活不检点，娶了一堆老婆，外族的老婆，最后就拜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么有智慧聪明的人，这个神不祝福的，这个国家破裂。哪个国王？所罗门王。所以说婚姻不是小事，婚姻关乎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我们有子女的要慎重给儿女选择对象，我们自身也要好好看顾自己的婚姻，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婚姻中的甚至很多的问题可能跟偶像崇拜有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说是某种经验，这是一种经验，当然圣经也有相关的记载。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当作首先看顾自己的身体。此时我发觉讲这点，我讲点题外话啊。我们经常就说我们的基督教老讲爱神爱人，此时我们的基督教很多讲很多方面，也要关顾自己的身体。他后面讲了不能醉酒，这就是关心自己的身体。此时基督徒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随便过于有很劳累，也要适当的休息。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服侍的过程中，他要不要有时要吃喝一下，也要去放松一下，也要睡睡觉。你看圣经记载，我们前段时间谭伟弟兄讲那个耶稣见了撒玛利亚妇人拯救他的故事啊，他要水喝，耶稣要吃要喝。耶稣那个5饼2鱼喂饱5000男人的神迹，吃20000人神迹中，耶稣为什么行那个神迹？他本来到旷野去休息，因为人那么多人跟着他，不得不讲话，不得不施点神迹喂养他们。是耶稣作为人也是休息。在这里我们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是工作狂，为了工作伤害自己的身体，为了做人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你说他是好人吗？从我们圣经的角度，他也是有问题的人。神若帮助他，他一定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的身体不足以支撑，那是凭血气在做，他并不是按照神的教导。神教导我们爱神爱人，也关顾自己，爱人如己，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只是否认自己活在邪情私欲之中。我们在这里提醒，在年终岁尾之际，因为美国确实很繁忙很劳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爱自己的配偶，也要关顾自己的身心的健康。上帝不想我们过劳死，这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教导。下面我们讲的后五中，保罗特别提到不配进神的国，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有三个跟钱财有关：偷窃、贪婪、贪心、勒索、索贿、强做强盗这些方面。当然，我们这假如讲勒索、偷盗这些事，我们都能理解。贪婪，谁不贪心呢？谁不贪心？我们说，作为基督徒，不要活在贪心之中。我们有贪心的某一个层面，但是我们贪心占主导，那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些贪财的，圣经说贪在那个提摩太前说贪心是万恶之源了。 当然我们第一个叫中国一句话叫好什么，万恶淫为首，这个淫乱是很可怕的，这中国讲。在现代我们说贪心是万物之源，贪财把心都刺透了。在这里我们要审查我们为什么来工作那么繁忙，为生活那么担忧，一方面有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把财看得太重，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我们要个提醒。在这里还强调了两点，不要醉酒辱骂。当然讲醉酒辱骂我要检讨自己啊，我以前比较喜欢喝酒，一常喝常醉。我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很亏屈，特别在这方面很谨慎，但是因为朋友众多，寒暑假之间总有人请，一年醉个小次吧。我每次醉了以后，我大概半个月，我觉得心里恍惚，很不是不安，我就常常祷告神，我说神啊怎么回事？我说我每次都不想醉啊，莫名其妙的。后来我特别揣摩这个醉酒的心态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正狡猾的人也不会醉，这种人呢讲实话都老好人。别人讲嘛，劝劝劝，推不过，我也不会说，被人惯的，说你看看，一年见不到两次面，以前也是好朋友，也是人很容易动情呢，也是很多人对我很好，觉得也是老朋友，还有把家里藏的宝贝，什么拿的洋酒什么，我第一次信主后，第一次醉就是看一个老朋友，他老爸爸病危啊，我说去给他传福音，很有感动就传福音，到他那去。哎呀，我说给老人讲讲吧，他说他听不到了，你随便说两句，我就说了两句，然后就跟他吃饭。吃饭说我从法国拿的人头马，在中国那个环境啊，一讲和，讲得很开心，讲讲哦，一开始喝洋酒不习惯，当场就坐地开花了，坐在那里不能动了。真的是啊，我就跟神说，哎呀，我要为你做工，最后被人放倒了。对，是这种这。其实我服侍神要出来服侍神跟这有关系，因为我的朋友很众多，他们很爱我，但是我常常胜不过他们的劝，反正中国人真的是很会劝，我这个人也很重情感。我说当然我们的朋友也是好意，我想想我自己有没有问题呢，我一直很深刻检讨自己，我发现自己啊太看重人了，很重情。我在这里我说个亏缺的话，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我自己体会啊是有一点。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几年不见的老朋友啊，以前关系还不错，比如像定州，我们是中学同学，后来研究生的同学，甚至邻舍，哇，我们在美国相见，哇，到一个饭店去，那把酒言欢，那种感激情，那种冲动，那种情不自禁，很。我们说从人的角度也蛮正常的，但是很容易就会容易偏差了。我想我祷告神的时候，我爱神的时候，我有没有这种激情呢？也有，但很少。所以说我们说这些方面我们说是不是错了，从人之我们圣经这些方面，比如贪心和醉酒，从人之常从人情的角度好正常好正常，但是我们的有的时候啊，从信仰的角度来，我们确实很重视人情，很重视人际关系，高过我们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经常，我自己有时也是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祷告神，神常常不听我的。我好爱神，好常来聚会，也有奉献，也乐于助人。按照我的标准，这个灾难怎么临到我？我这个祷告神怎么没听？我的体会，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在年终岁尾之际，我自己诚实的检讨，我爱神绝对没有爱人过，当然帮助人也帮得不够。人是很情感的化的人，人陷入到各种各样的一个世俗习惯风潮中都不知道，而且常常说神不爱我。我们如果爱神，用那么多动那一个手指头，我想我们祷告说把每一个人，神啊，你把他的病医治了。我想神立马就帮他医治了，你信不信？我们有那圣经记载，我们有借此来打极大的信心。我们叫神说，神啊，帮助我把这个山从这里移到海上去，圣经说是就能成。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要检讨自己，我们真的爱神吗？我很亏欠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我们来好好来审查一下。我这次营会，我见到我们林桂兴老弟兄一个以前的老邻居，一个小伙子，他很爱主，因为他怎么出生呢？他妈妈生的女孩，没有男孩子，在福建人这是很羞愧，他就祷告神，他说以前就是基督徒了，生了这个儿子。我说他这个儿子就像撒摩尔一样，自小说把他奉献给神，所以他很爱主，很会教会服事。但他有个大漏洞，我们弟兄跟我们聊天，他很爱玩游戏，一玩就上瘾，所以他的学习也不咋的，工作也不咋的，但是教会服事可热心了。但是找对象老是找不好，找28岁以后才勉强介绍一个对象。介绍个对象有问题，教会也反对，哎，但是后来结婚了，结婚了说结婚2年了，说常常吵嘴，但是越吵越好。他说这也是神预备的婚姻，但是他这个婚姻在他教会引起了天然大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说他这个弟兄，你从人的角度，他是很好很有爱心的人，很热心教会服侍人，他知道他这个生命就属于神的。他天生知道他就撒摩，参孙天生知道他就是神的拉西亚人，但是他就那一点点小破口。当然大家不要追究这个人，不要去问林弟兄这个人何许人也啊，我们这个有点不尊重。我们说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听他在我们那个小组分享，他在我那个小组里面啊 group 里面，每天跟大家就讲圣经，跟基督徒跟慕道友说怎么查经，他怎么经历神的等等等，他那不幸的婚姻怎么让他经历到神呢？他跟我们讲很多的故事，你看好爱主好爱神啊，你说他怎么经历那么大的困难，在婚姻过程中，在他的工作过程中，就是因为他一点点贪爱小游戏。按照现在的一些心理学研究，一个人贪爱某一个东西，比如说玩电竞游戏、上网、看新闻，超过2个小时，这就上瘾了，网瘾。他就这一点点，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此时，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讲实话，从我人质角、人质场景，从我看，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很会服侍，家庭也很好，工作很有见证。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某一个方面不足。有的人就是因为话语稍微粗糙一点，当然我讲话也不够谦卑啊，大家原谅，就因为话语粗糙了一点点，给他自己给家庭都引来很大的亏损。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讲我们的行为方面，不仅仅这十个方面，我们的很多不符合一些我们圣经的教导，不符合大多数人比较合理的一些见解，这都是我们基督徒的亏损，也是我们生命的亏损，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或大或小的难处。我们说在这个感恩的时日，我们都在神面前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自己有哪些亏缺的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章8节的一段话好吗？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下面还有，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说这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大概主后55年左右，你现在将近2000年了，说很多个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不合宜呢？此时这里提供一个大原则，我们常人认为大体是合一的，我们都要去学，保罗当时这么做，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做。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凭我的感觉来做，这很小心，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们说神对每个人带领确实有不一样的层面，但这里强调我们要行一般人认为更合意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常常也是为了别人的好，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一家人，而且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也要顾虑 我们上帝王子太子的形象，不然我们就不是管家，不是王子了。所以说在此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学旧约的该隐，不管上帝劝诫了几次，他仍然认为他自己说法是对的，上帝不公，他的弟弟抢了他风头，以致他陷入灭亡的境地。我们作为服侍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像约拉，当然旧约的先知约拉书的约拉就是说给尼微微传福音的，他很有生命，但是上帝讲的也像坏人传福音，他不同意，受了很多的冤枉苦。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也求神让我们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我们不仅仅要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在行好事的过程中，我们也有甘心乐意。圣经鼓励我们甘心乐意。常常我们说不能，怎么能？怎么能不做好不做坏事？怎么能做好事，而且做的时候要甘心乐意呢？这又是一个挑战。我们说我们要查考自己不做坏事，可以理解。而且这里保罗又放了一个这句话，四章八节放在这里。世人一般认为好的我们都要做，反之我们那些坏的，世人认为不好的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要求也太高了。不但要要求做，还要做得甘心乐意，要思念，要有甘心乐意。保罗就是的，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在罗马书不出于信心都是罪。对，这我们就很难，不做坏事都不容易了，还要做好事，做好事还要做得甘心乐意，难上加难，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福音朋友们觉得我们基督教好简单，其实不简单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做不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但哥林多人呢，此时我们说他好人做的不多，但是坏事做的很多。此时我们说怎么做好事也蛮难，下次我们再讲，我们现在讲怎么避免做坏事这一块，避免做不心甘不乐意，避免做邪恶的事。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了五章六章的海训经文，现在我们读一段其章的一小段经文，我们体会一下。这个有点小了，我来读。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叫你们忧愁，这哥林多前书，这是哥林多后书。我后来虽然懊悔，保罗说我说的话是不是严重了，如今却不懊恼，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恼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恼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其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肉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是被神买赎的，是圣洁的，蒙神悦纳的，他就能认识到自己的过犯。一个基督徒认识到自己的过犯，他们的心就能经历神的赦免。因为约翰使徒约翰曾经说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毕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心里的重担就会脱落，我们的良心就会不被激发起来。以致哥林多前书我们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经保罗劝勉，当然不仅仅写了哥林多前书，此时写了好多封书信，派了好几个代表去，提摩太去都被他们欺负，后来派了提多去才把他们搞定。你要读那个圣经，你就故事你就知道。但是后来真的他们悔改以后，保罗在这里说他们悔改了，他们悔改了有很多的表现，他们想到他们以前所过往的过犯，他们就恐惧战惊，而且他们就表现了他们对神、对服侍神有何等的热情，何等爱保罗、爱提摩太。他说愿提多还有那个 还有很多的人说到堂上去看望他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有赦免，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这种 反转过来。当然在此首先我们要认罪，其次我们才是说我们生命有反转，只是认罪，神就特别祝福了。这是诚心诚意认自己的罪。我们经常说我改不了，很多人跟我说我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我就是改不了。我以前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后来我发觉我们读这段经文，然后我再跟大家说，我们能读的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一段的经文，9-14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站着举目连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恳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必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我告诉大家，此时做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其实有很多的秘密。这一个什么秘密呢？此时在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阶段，甚至在一生之中，至少我体会是在生命的早期，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改变，首先不是表现他做得多么好，他首先知道他以前多么糟糕。我们现在的信了主以后，仍然有很多不合圣经教导的方面的问题，仍然有很多劣行有不足，以致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有拦阻，以致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一个基督徒真的是知道自己的问题，神一定赦免他的亏欠，神一定挪去他的重担，一定让他有所不一样。即使他的生命，即使他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被解决掉，但是神一定给他开条通达的道路。我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本来是不好意思讲的，但是我还要诚实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中专毕业自学成才，英语很弱，英语一直很差，但是我在高校里其实见了很多老外老师，因为我中国文化很好，很多人喜欢跟我聊天，都有人给我做翻译，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不爱学英语的习惯。到外国访问呢，我也不是我愿意来的，是学校要我来，他觉得欠我账。因为世人也知道你做的有些可以，世人也会要给你奖励的，给我包了子。在这里的神到美国呢，就是参加了个纽斯坎普，2011年，神乎感动我，也是读神学院。我说读英文神学院读不了，读华人神学院那个比较好的神学院都有英文标准，我就给他们写了封信，我说的神感动我要读，如果你觉得合格，你给我英语免试，我来读，我才来读，不然我不读。我这个人也很骄傲的。很奇怪，院长给我回信了，我同意你来读。同意读的过程中呢，那我就很开心的办手续。那个教学秘书呢，开始说同意，他就说你要去考试，考了不太托福考的不太好，说你要是请人帮你辅导。我当时我就觉得蛮生气的，我说你院长都同意，为什么你老不同意？但是我就祷告神，神说来此时你看我们就读了博士，身边老外也成堆，你这个外语不好，神跟我说你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还不能怨人，你自己也好好反省一下。所以我就只好那段时间就在神面前专门认罪悔改。那时候我身体还蛮弱，因为我曾经得过蛮深的精神忧郁，身体还蛮弱，英语13课也提高不了。但是神后来跟我说没关系，你知道就行了，这个事你交给我来办。后来很奇怪，虽然英语不是有点很差，但是神学院呢，反正是说我做着样子，他叫我做啥就做啥，最后他还是同意我去了。 他跟你说我同意你去，我害怕领事馆不同意，但领事馆见我一句话都没问，就问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在后面对帮我说话，对，说你这个英语还蛮好的嘛，对，神就是这么幽默。对，后来我要考美国，到这边宣道会来，他要考英文，英文神学要考试，这一堆你们当时我们定州弟兄帮忙很多很多，神学院只要看一些英文神学书，很奇妙。神要用我的时候，我英语就能听得懂，平时我英文听不懂。该做的也够了，当然是亏缺嘛，亏缺，亏缺神的荣耀。大家为我祷告，让我英语有进步啊！但另一方面呢，一个人真承认自己这方面就是我的问题，当然也有个兴趣不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兴趣，区区的动力也有时间安排等等等，当然这个连碎了。但是一个人真的承认自己不够，神就让你够用。我前之前跟定州弟兄说了，我们宣道会没事要去学习，跟一堆老外学习，哎，每次学习大体都可以，很奇妙。我当时说我这样我英语不用学也过关了，但是平时确实不够快。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我就做一个体会，我们真的有些，不管叫软弱也好，不管叫我们因为过往的原因一些亏缺也好，就是我们有一些确实不能做的方面，我们在神面前坦坦诚实的承认，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了。我们不像中国传统那些人，要家里预备干净送好的祭品，是讨那个灶神爷的欢心。我们这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不足，我愿意把我的事交在您的手中，上帝啊，求你来看着办吧，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拯救了我的生命，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桥过不去，你给我搭个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桥，道路就是我们的桥梁。那时候你就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不说你做了多么好的行为，我们这在神面前坦坦诚诚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以前亏欠神的地方，我们现在生活中极大的难处，我们到神面前去承认，神就会告诉你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软弱就等于他刚强，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进入到基督里面，进入到基督的十字架里面，经历了神丰富的大能。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年岁尾之际，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些状况，让我们看到过往的过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自己过往的一年，甚至过来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我们最难办的地方，我们来想一想，然后我来为大家祷告一下，有感动的也可以站起来。我们先想一想你的最软最难的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起低头想一想。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如果有感动可以站起来，坐的也可以，我来为你祷告，我要为我自己的软弱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拯救我们生命的耶稣基督，你到世界来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可爱，但是你是可爱的上帝，我们软弱，但是你是完全的丰富的神。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破碎，我们的灵里有很多的恐惧战惊，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主啊，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求你就让我们看到自己亏缺你荣耀的地方，看到我们得罪你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看到我们生活中很多无力的地方。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只是个孩子， 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有限，我们也平时不爱你，很多你的话语都很勉强，聚会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的生活中更是难处多多。主啊，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就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要么看到自己的不足，更让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就像保罗弟兄所说的，你自然把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你不是把你自己，上帝阿爸父自己把世界都白白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诚恳地承认自己软弱过犯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仰望你的时候，求你就是怜悯赦免我们以往的亏缺，求你的圣灵就扶持我们，医治我们的软弱，遮盖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过往的重担，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就帮助我们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主为你的名来征战，求主就顾惜你的儿女，顾惜我们这些流浪的孩子。主啊，愿我们以你为最可喜乐的，愿我们常常仰望你的恩典，愿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愿我们心灵中的每一个忧伤，主啊，都求你纪念，更求你让我们学习以后把重担交给你，看到你慈爱的脸，经历你的大能，求主就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朋友，真的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里，得着丰丰富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再疲软，而是更加有力量，更加能够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